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因为坚持某种，怎么说呢，不随波逐流的信念，或者仅仅是因为做了一件你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事儿，结果被你所在的圈子、你的同事，甚至你的社区给彻底边缘化了，
这种感觉肯定非常孤独。
对吧？你看着周围的人，心里难免会有一丝恐惧，甚至可能在深夜里开始怀疑自己，想说。我是不是真的走错路了？
绝对会，尤其是在承受巨大社会压力的时候，这种自我怀疑太正常了。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这次深入的文献探索中，我们要带你直接面对这种焦虑。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是 David A. De Silva 博士关于希伯来书4:14-5:10的释经分析。
是的，一份非常精彩的文件。
听起来像是一部只存在于神学院图书馆里的古老文本。但请相信我，他探讨的完全是你我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痛点。
确实如此。
这段经文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处于边缘和经历苦难的认知，它甚至能告诉你在被所有人孤立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找到那种终极的、不可撼动的自信。
真的，迪西沃博士的分析之所以震撼，就是因为这段经文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在进行某种高高在上的哲学思辨。
不是那种空洞的理论。
对，他其实是在对一群正处于现实危机中的人进行紧急喊话。你想啊，1世纪的早期基督徒在社会和经济上正遭受着系统性的排挤。
就好像你被整个社会给拉黑了。
没错，你可能因为信仰被踢出了当地的行业协会，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收入来源。
哇，连饭碗都丢了。
是的，而且你的邻居可能不再和你说话，甚至你的家族都会因为你带来的那种所谓社会耻辱而切断对你的支持。
这压力太大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并没有给他们端上一碗廉价的心灵鸡汤。
哼，没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种废话。
对，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提供了一种极其宏大甚至颠覆常理的视角来重新定义他们当下的处境。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途径里看，这其实是一场关于认知重塑的大师课。
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认知重塑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文本里有一种简直像情绪过山车一样的修辞跨度，
哦，怎么说？
就是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大概是12-13节，作者其实是在毫不留情地唤起听众的恐惧。
是在敲警钟。
对，他在警告他们，如果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退缩，对信仰不忠诚，后果会有多么可怕。那简直是一记极其刺耳的警钟。
其实画面感很强，让人听了很害怕。
但是紧接着到了14-16节，画风突变，他突然呼吁大家要带着极大的自信，甚至是胆量去靠近上帝。
是的，直接从极度恐惧跳到了绝对自信。
对呀，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用来连接恐惧与自信的桥梁，其实是一个叫做韧性，也就是 confession 的概念。
韧性就是承认自己的信仰吗？
没那么简单，在咱们现代人的语境里，我们经常觉得信仰或者信仰是一种纯粹个人的东西，对吧？
对，就是我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儿，存在脑子里的私密想法。
没错，但 De Silva 博士指出，在这段经文的历史语境中，韧性是一种极其勇敢的、公开的行动。
公开的。
对，文本里用了一个希腊词，叫做 parousia， 意思是坦率无畏的宣告。
哇，这跟关起门来默默祈祷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这意味着你是在那些极度不支持你，甚至排斥你的邻居和主流社会面前大声且明确地宣告你的立场。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啊。
是的，但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你确切地知道在更宏大的维度里你到底身处何方。
为了让这个概念更直观，我想到一个类比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好，你说说看。
这就好比你在一家庞大的跨国公司上班，然后呢，因为你拒绝参加某项符合公司潜规则但违背职业操守的项目。
你坚持了原则。
对，结果你就被公司的核心权力圈子无情排挤了，他们把你从顶层的豪华办公室赶了出来，强迫你搬到那种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去工作。
这太惨了，完全被边缘化。
是啊，正当你觉得周围都是冷眼，自己被彻底孤立，职业生涯已经完蛋的时候，你突然在地下室的墙壁后面发现了一部隐藏的专属电梯。
哈哈，隐藏电梯。
对，而且这部电梯没有别的楼层按钮，它直达最高董事长的办公室。
哇哦，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这里引人入胜的是，这正是 De Silva 博士分析中提到的宇宙地理学的绝妙反转。
宇宙地理学？
对，你想，在现实的城市地理和社会阶层中，这些早期信徒确实被推向了边疆。他们就像你说的待在地下室，
没人理他们。
但是作者用这种宇宙地理学的视角告诉他们，你们以为自己被边缘化了吗？恰恰相反。
哦？
因为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们实际上在宇宙的维度上被拉向了绝对的中心，也就是施恩的宝座。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时为了迎合邻居，为了重新回到那个舒适的社交圈子而选择妥协退缩，
嗯哼，
表面上看他们是回到了社会的中心，但在宇宙的真实坐标系里，他们反而是在远离真实的中心。
完全正确。回归充满偏见的主流社会，意味着在上帝的宇宙版图里，你将自己放逐到了边疆。
原来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能理直气壮地呼吁他们保持刚才说的那个词 parhesia， 保持绝对的无畏。
因为你手里握着直达宇宙中心的通行证。
没错。
好，现在的设定是我已经站在这部直达宇宙中心的电梯里了。
哈哈，是的。
但说实话，如果电梯门一开，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最高权力中心，我肯定会吓得腿软。
那是肯定的。
我一个地下室来的边缘人，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泥土，突然闯进那种神圣的地方，我需要有人替我引荐，或者说需要有人替我撑腰才行啊。
对，你不能就这么直接走进去。这就是古代大祭司出场的地方了。
哦，大祭司。
在古代世界，无论是犹太传统还是希腊罗马文化，祭司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中间人，英文叫 broker。
中间人也就是代理人。
对，他们站在神明与人类之间，代表人类去跟神明交涉，消除两者之间的障碍，也就是罪。
嗯，我懂了。
底修法博士特别引导我们去看利未记第16章关于赎罪日的记载。
赎罪日是怎么规定的？
传统的人类大祭司在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为百姓赎罪之前，有一个极其严格的硬性规定。
什么规定？
他必须先献祭一头公牛，为他自己的罪赎罪。
等等，也就是说，这个替我们去交涉的中间人，他自己也是个泥菩萨过江？
哈哈，可以这么说。
他得先把自己洗干净，才能去帮别人。
是的，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局限性恰恰成了传统祭司对百姓产生共情的来源。
因为大家都有罪，同病相怜。
没错。因为祭司知道自己也常常犯错，所以他自身的软弱让他面对那些无知或迷失的百姓时，能够克制住那种高高在上的怒火。
这倒是挺合理的。
顺便提一句，摩西律法中的赎罪祭通常只涵盖那些无意中犯的错，或者因为迷失而犯的罪。
那如果是故意的呢？
对于那种高举着手，也就是公然的蓄意对抗神的罪，是没有常规祭物可以赎的。
哇，这就严重了。不过等等，听到这里，我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问。
经文明确强调了，耶稣作为这位终极的大祭司，他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
对，这是核心教义。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反直觉的地方。你看啊，如果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犯过罪、任何道德瑕疵的人，他怎么能真正共情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挣扎？
这个疑问非常普遍。
就好像，这就像是一个每次闭着眼睛都能考满分的学神。
哈哈。满分学神，
你让这个学神去辅导一个在及格线边缘痛苦挣扎，甚至绝望到想要作弊的普通学生。
嗯，学渣。
对，学神只会觉得这道题这么简单，你怎么就不会呢？他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共情啊，他体会不到那种做不出来的痛苦。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但也极具迷惑性的普遍误解。底修法博士对这个问题的拆解可以说是堪称精妙。
哦，他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只有亲历过堕落才能理解堕落，但其实试探的机制根本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把试探想象成你在健身房里举重，或者承受某种物理压力。
好，物理压力。
假设你举杠铃，如果你在承受了10磅的压力时觉得太痛苦，你就妥协了，放手了。
嗯，我放弃了。
那么你永远都不知道100磅的压力压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感觉。
哇。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在试探中妥协，其实是一种逃避压力的解脱。
没错，绝大多数人在试探刚开始或者中途，就因为受不了压力而投降了，所以他们感受到的只是部分压力。
天哪，这个视角太惊人了。
因为耶稣完全没有犯罪，这就意味着他在每一次试探中都没有在半途为了求解脱而选择妥协。
他硬生生扛到了底。
是的，他承受了试探的全部重压，直到试探彻底结束。他比任何在试探中倒下的人都更懂得坚持不妥协到底有多艰难。
所以他不是那种轻轻松松考满分的学神，他是那种经历过炼狱般折磨才拿到满分的人。
完全正确。所以这段经文想告诉听众的是，你们其实获得了一个双重保障。
怎么讲？
一方面，你们获得了一个超自然中间人的全部好处，他绝对圣洁，不需要先为自己赎罪，随时随地可以为你争取恩典。
嗯，效率极高。
另外一方面，你十分没有损失人类中间人的共情能力，因为他比任何在试探中倒下的人都更懂得坚持不妥协到底有多艰难。
这种视角的转换确实让人豁然开朗。他之所以能有最深的同理心，正是因为他扛过了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没错。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这个宇宙中心接待员，或者说终极中间人的职位如此关键，那他是怎么被选上的？
这确实个大问题。
对呀，你总不能某天早上醒来直接溜进宇宙中心，然后拍拍胸部对大家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大祭司了吧？
绝对不行，擅自越权在古代是致命的，
会有生命危险。
当然，在古希腊、罗马，尤其是犹太传统中，祭司是一个极其严格的任命之职业，
不是谁都能当的。
在以色列，只有立位之派，而且必须是亚伦的直系后裔才能担任祭司。如果你不属于这个家族，却敢碰触圣物，按照律法，面临的就是死亡的威胁。
这门槛也太高了吧？
是的，这就给希伯来说的作者出了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当时的听众都知道，耶稣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人。
对，他并不是利未支派，这在律法上根本就是个死胡同，他怎么可能合法上岗呢？
就像是一个连最基本的从业资格证都没有的人，突然空降当上了行业的最高总监。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作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终极的漏洞，对吧？也就是英文里说的 loophole。
是的，极其巧妙的一个操作。
他引入了一个极其神秘的名字，麦基喜德。 The Sivava 博士指出，作者引用了两首古老的诗篇，一首是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
对。
另一首是诗篇第110篇第四节，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为什么作者要绕开大家最熟悉的亚伦体系呢？
因为亚伦体系的大门已经被家谱这把锁死死锁住了，耶稣无论如何进不去。
嗯，血统不对。
但诗篇110篇为非利未人拥有祭司特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圣经先例。
怎么说？
诗篇110篇原本是一首皇家诗篇，是写给古代大卫王朝的犹大国王的。在古代，国王在某种程度上也行使一些祭司的职能。
哦，国王也是犹大支派的。
没错，作者极其聪明地回溯到了比以色列十二支派还要古老的多的麦基喜德身上，以此向大家证明，看，上帝自己曾经在律法之外确认过一种独立的祭司体系。
原来如此。这个漏洞找得太绝了，但是，对着一个古代的人类国王说，你永远为祭司，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修辞吧？
你觉得像是客套话？
对呀，或者逢场作戏的赞美，就像古代中国人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不可能真的活一万岁。
哈哈，确实是这样，但这恰恰是这段经文在早期教会语境下发生质变的地方。
发生质变？
对于古代国王来说，永远当然只是一种修饰，但对于早期教会而言，情况完全不同了。
因为复活？
没错，因为他们坚信耶稣经历了死而复活，跨越了死亡的边界，拥有了不可毁灭的生命。
哇，所以那个永远成真了。
对。于是诗篇里那个仅仅是比喻性质的永久，在耶稣身上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永久之位。他不会老， 也不会死，所以这个大祭司的席位再也不需要继承人，
他可以永远做下去。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职场破格录用啊，不仅打破了血统限制，还签了一份永不过期的终身合同。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拿到了这个永久职位，并不意味着他上任的过程是一路顺风的。相反，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上任前极其痛苦的准备工作。
是的，一段非常沉重的经历。
文本里提到，他在肉身的日子里是大声哀哭和流泪，献上祈祷。
这是经文的原话。
看到大声哀哭和流泪这几个字，我的第一反应估计也是很多人的直觉，
是克西马尼园的吧？
对，这不就是在说福音书里他在克西马尼园极度痛苦汗如血滴的那个祈祷之言吗？作者是在指那个具体的故事吗？
很多人甚至一些学者最初也是这么想的，但这就是深入挖掘历史背景的价值所在。De Silva 博士提醒我们，不要这么快就划等号。
不要局限在单一的故事里。
对，如果你把视野放到第二圣殿时期的更广泛文化里，比如你去看看马加比二书或者三书，
那些古代文件里面有类似的记载吗？
会有一个惊人的共性。当虔诚的犹太人面临城市被围攻，圣殿面临亵渎，或者像在埃及的犹太人被赶进竞技场等待残酷的处决时，
也就是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没错，在那种绝境下，他们向最高上帝的祈祷无一依赖都伴随着大声哀哭和流泪。
也就是说，这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共鸣。
是的，作者不是在单指某一个晚上，而是在用一种当时的听众最熟悉的描绘绝境中极致虔诚的语言
来展现这位大祭司面对死亡考验时的态度。
非常准确，这证明了他在面对生死考验时表现出了极度的虔诚和对上帝的完全依赖，这也自然引出了文本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结论，他由此得以完全。
那让我们来聊聊得以完全或者说完美这个词，因为现代人一听到完美立刻会想到什么？
完美无瑕，没有一点错误。
对，立刻会想到程序员在修 bug， 一个软件修复了所有漏洞，变得完美无瑕了。
哈哈，打补丁。
当在看 De Silva 博士的解析时，我感觉这里的完美根本不是道德上无瑕疵的意思。
完全不是。
这里的希腊文词根是不是和 telos， 也就是目标终点有关？
没错， telos。
他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他带着满身的伤痛，流着汗水，最终咬牙冲破了终点线，完成了一项极其艰难的旅程，从而达到了他的 telos。
哇，这个类比非常精彩，他完全抓住了文本的精髓。这里的完美绝对不是指在道德上打补丁去瑕疵，
是指完成使命。
对，经文明确指出，耶稣是通过苦难完成了从化身肉身到最终升天坐在上帝右边的整个过渡，达到完美就是到达了旅程的终点。
太震撼了。
而且为了强化这一点，作者甚至使用了一个在当时希腊文化中非常著名的双关语和格言。
什么格言？
叫做 Emathon Epathon。
Emathon Epathon 这两个词念起来确实很有韵律感。
是的，意思是他学习了，他受苦了。这个精妙的文字游戏早在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洛斯的作品中就出现过。
哇，这还是个跨文化的引用。
没错，耶稣正是通过他所遭受的苦难，也就是 Epathon， 学习了顺从，也就是 Emathon。
苦难成为了他达到终点的途径。
对，这不仅确立了他作为大祭司的最终资格，也为所有跟随他同样正在经历苦难的人铺平了一条从苦难通向终极目标的道路。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刚刚探讨了宇宙的中心、古代大祭司的同理心、诗篇里的终极漏洞，还有古希腊的悲剧双关语，
很多深刻的信息。
这些历史和文本的细节确实让人着迷，但是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管你是一个每天要面对高压 KPI 的主管，还是一个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明天早上醒来，这些一世纪的文本对你的现实生活到底有什么用？
结合 De Silva 博士的分析，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两个极其深刻的现实应用。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关于领导力与同理心。
哦，职场和家庭都能用得上。
对，在我们的生活和职场中，我们往往很容易变得严厉、苛刻，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去评判别人。
这是通病。
而这段经文给出了一剂完美的解药， 克服这种好评判心态的唯一方法，就是时刻记住我们自身的软弱。
就像大祭司要先为自己献祭一样。
没错，就像古代的大祭司在献祭前要先看到自己的罪一样。只有当我们深刻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磕磕绊绊才走到今天时，
我们才能真正包容别人。
是的，我们才能对那些犯错的员工、迷失的孩子表现出真正的温柔与引导，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责。
这种认知上的谦卑确实很实用，我完全能理解这如何帮助我处理与团队或家人的关系。但是
什么？
如果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那种被排挤的痛苦呢？面对我自己因为坚持原则而正在承受的孤立和伤害，这种宏大的视角能改变我对自身苦难的感受吗？
这正是第二点应用，也就是重新定义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怎么重新定义？
必须澄清一点，文本绝对不是在美化所有的苦难，也不是鼓励我们去当受虐狂。
肯定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坚持正义、坚持做对的事而遭到敌意，比如在一个潜规则横行的地方，你选择发声，从而被边缘化，
这时候其实非常痛苦。
对，但这种痛苦，你不应该把它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或者你做错事的惩罚。相反，它其实是训练你的机会。
训练我？
是的，它是将你的优先事项从迎合世俗，对齐到更高目标的必经磨程。就像刚才说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这是在帮你冲向终点。
今天的探索真的是层层递进，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在没有妥协的情况下扛住了全部压力，从而拥有最深共情能力的中间人，我们更看到他以一种颠覆性的宇宙地理学，将那些被世俗社会推向边缘的坚持者直接拉回了宇宙的绝对中心。
是的，当你确信自己处在宇宙中心时，现实中邻居或同事的冷眼自然就失去了摧毁你的力量。
真的非常透彻。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全新的想法，去慢慢决绝。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想想看，如果连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都无法利用他的这层特殊身份作为免死金牌来逃避痛苦，
他没有走捷径，
而是必须通过他所受的苦难去学习顺从，最终才能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冲过终点线，达到他的 telos。
是的。
那么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我们几乎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和科技去追求一种完全无痛、没有摩擦、绝对安全的生活。
确实，现代人都在极力避免痛苦。
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你现在正在极力逃避的那些现实摩擦，甚至你因为坚持原则而招致的敌意，恰恰是用来雕刻和塑造你终极目标的唯一工具。如果抽掉了这些摩擦，你是不是也就永远无法触达你人生的 telos 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入文献解读，希望这个问题能伴随你度过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下次文献探索再见。
再见。